105第三节城堡作战。亨舍尔式飞机以超低空从背后和侧面发起攻击，30毫米机炮吼叫起来，打得好，命中目标，先头的坦克爆炸了，飞机转弯脱离那攻击，一连攻击了4-5次。苏联部队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因为这次德军采用了新的战术。过去德国的强击机通常是在适当高度投弹，在低空则用机枪扫射。这种飞机的子弹假如不是偶然命中履带式坦克通风孔的话，不会造成什么威胁，就连普通的20毫米机炮也打不穿坦克装甲。然而1943年7月8日清晨，在比尔哥罗德，亨舍尔式飞机的炮弹却穿透了坦克装甲，几分钟之内就有6辆苏联坦克被击毁燃烧起来。德国的强击机部队只有第二飞行训练团第二大队参加过对波兰、法国的地面支援战斗和英国空战，这个大队是长期以来唯一的一个强击机大队，除配有 Mi-109 式飞机外，还有老式的 HS-123 式双翼机。1941年夏，在维铁布斯克附近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虽说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千真万确，这是当时第二航空队司令凯瑟琳元帅亲口证实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几架 HS-123 式飞机完成作战任务运航，途中他们发现50多辆苏联坦克正在和德国坦克交战。布鲁诺·玛雅中尉当时是 HS-123 式飞机的中队长，2年后升任坦克攻击机的指挥官，他立刻调转机头，率领他的中队低空攻击敌坦克，但这时他们飞机上的炸弹已经用光，这个仗怎么打呢？光凭2挺机枪根本不顶什么用，充其量只能以低空飞行来恫吓敌人。如果把发动机油门加到最大，那么一架飞机的螺旋桨就会发出像一个中队集中射击那么大的声响，结果敌人怯阵了，坦克落荒而逃。由于敌坦克过于仓皇失措，被轮番攻击的所谓强击机赶进一片沼泽地带，坦克一辆接一辆地陷进沼泽地，怎么也开不出来，不得已驾驶员只好把他们全部炸毁。凯塞琳观察了这一奇妙的战场，他证实说这些 T-34KV 一型坦克确实被第 47HS-123 中队消灭了。尽管有过这种罕见的成功，但轻型强击机的反坦克效果并没有受到重视。1942年春，第二飞行训练团第二大队好容易才扩编为第一强击航空团。在1942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中，这个大队首次使用了新型 HS-129 式飞机。这种飞机的座舱装有像苏联122式飞机那样坚硬的装甲，在低空攻击时，这种特制的强击机非常安全。除小口径机枪外，它还装有2门20毫米 MG-151 型机炮，但是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打坦克，也还是只能指望偶尔命中。从而，苏联坦克的数量越来越多。至于俯冲轰炸机，只有在炸弹直接命中时才能把坦克击毁，而这种情况较为罕见，也就是说，炸弹很难直接命中坦克。由于经常打不着坦克，所以从1941年以后，战术空军部队要求装备机载反坦克武器，但是当国内采纳这项建议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在雷赫林空军试飞基地，亨舍尔 HS-129 式飞机的机身下部安装了一门 MK-101 型30毫米加农炮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用钨包覆弹头的 MK-101 穿甲弹很容易地穿透了80毫米厚的钢板，于是对付坦克的空中猎手诞生了。1942年5月，他在哈尔科夫抗击突破阵地的苏联坦克的战斗中首次大显身手。当时雷赫林航空技术指挥部把在前线机场上的几十架 HS-129 式飞机全部改装成加农炮飞机，然而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适合这种飞机的作战目标很少，当时普通的强击机月产量只有20-30架，所以急需把这种亨舍尔式强击机拿来当普通强击机使用，于是只好又卸下这种大口径炮。 1942年冬季到1943年春季，苏联坦克重新活跃起来，相继在各地突破了德军战线。在使用中发现，发射这种特殊炮弹的炮在严寒季节经常发生故障。尽管如此，奥托卫斯上校反坦克指挥部仅有的两个中队还是被当作救火队应急派到被苏联坦克突破的地段。他们多次在部队处于危急时刻充当了救世主。1943年初，国内改进了这种兵器，接着在7月组建了第一个坦克攻击机大队，这就是布鲁诺·玛雅上尉的第9强击航空团第4大队。这个大队参加了战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城堡作战。从这时开始，这个坦克攻击机大队在东部战线大受重视。从城堡作战和紧接着的奥廖尔弧形战线撤退之后，德国把俯冲轰炸航空团改为强击航空团。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说明德国对强击机的重视。此外，在 Ju-87 航空团里也新组建了坦克攻击机中队。第二俯冲轰炸航空团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是首先使用俯冲轰炸机从空中击毁敌坦克的。他的机翼下面装有两门37毫米 FLAG-18 自动加农炮。根据鲁德尔的经验，荣克公司把这种飞机作为 Ju-87 巨型投入成批生产。就这样，俯冲轰炸机摇身一变成了坦克攻击机。当然，把这种飞机改作强击机以后，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鲁德尔的战果。鲁德尔一个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后从空中击毁519辆苏联坦克，这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1945年1月1日，鲁德尔荣获了专门为他设计制造的最高功绩勋章——宝剑金百叶骑士十字勋章。这在德国军人中是独一无二的。1943年秋，在强击机指挥官中，第一个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是恩斯特·库普威尔，他原是第二俯冲轰炸航空团团长。晋升后，他统帅着由 Ju-87、HS-129、FW-190 式飞机装备起来的五个航空团，共14个大队。德国企图在空军的万能机 Ju-88 上安装75毫米的 PAK-40 自动加农炮，用来做坦克攻击机。非常遗憾，这个尝试失败了。如果这种试验成功的话，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坦克，一发炮弹就可以给它送终。不过，这种飞机也有很大的缺点，它过于笨重，在低空很容易被击落，所以后来不得不放弃使用这种飞机。在执行对敌攻击任务时， FW-190F8 可以在两侧机翼下安装 MK-10330mm 机炮吊舱。不久，苏军意识到了这些飞机是最可恶的敌人，他们把坦克巧妙地伪装起来，进攻时增加了高炮的数量，用对空炮火直接抗击来自空中的攻击，保存自己。强击机是在前线的危机中产生的，他在战场上十分活跃，这表明德国空军在直接支援艰难作战的东线部队的问题上越陷越深。1943年7月8日，这种局面开始有所好转。这一天，第9强击航空团第4大队在别尔哥罗德西部攻击了苏联装甲旅。马图舍克少校、奥斯瓦尔特中尉、多内曼中尉和奥尔特少尉的中队一次又一次地向敌坦克发起攻击。不一会儿，地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燃烧着的坦克。苏联的步兵被德尔瑟尔少校的强击机大队炸得四散奔逃。这个大队使用的是 FW-190 式飞机，残余的坦克慌忙调转车头逃进森林隐蔽起来。敌人对我侧面发起的进攻被阻止住了，但是当时正在忙于向北进攻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听到这边猛烈的爆炸声而非常紧张，感到自己的侧面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急忙请求第8航空军给予紧急支援。就在他们要求支援的时候，由于空军投入了强有力的强击机部队，侧面的战斗已经平息。然而由于德国陆军没有任何准备，这次城堡作战的目标及夹击库尔斯克没有成功。 在德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后仅仅六天，也就是7月11日，苏军就在奥廖尔北部和东部转入了大反攻。这时，德军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都被迫从进攻中撤回部队，改为防守，以堵住被敌人打开的缺口。库尔斯克湾区部的进攻战一下子变成了奥廖尔防御战。在瓦尔特·莫德尔上将的统一指挥下，那里虽有德国的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但由于形势突变，他们时刻有被包围的危险。当时苏军坦克穿过北部战线的大缺口，正一步步向德军背后逼近。7月19日，苏军一个装甲派出现在霍特涅茨附近，不久到达布良斯克、奥廖尔的铁路线，直接威胁着铁路线南部与铁道平行的机场跑道。这对德国两个集团军的补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于九个月前从顿河畔的卡拉奇开始，直到第六集团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态势极其相似。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